也不一定行，做了好事升了人天还要掉下来。然后呢，你这个意乐是净的，哪怕做坏事，做坏事也有功德，对是不对？这个意乐是决定一切的。现在一心念佛，你这个意乐什么？是不是不待元年染物质？是，对。何况念佛说得清楚，这个句佛号当中怎么样才能够派用场的？说要信愿具足，要心愿具足。实际上心愿跟信愿是一件事情。信心是什么？佛告诉你说那个世间毫无意义，是苦的，你弄错了。这样因此你信得过他，愿望去做。而真正信愿的是什么？愿力所普，信仰极乐。这句话这样念，你就发有要功效的。所以正念佛的是什么？哎，那正念法的时候，正是如法行持的时候。假定你这样不是这样的话，你嘴巴上念念，脑筋里动动的话，能往生吗？不能往生，对是不对？可凡是这种地方，我们必定要如理如量，觉得的清清楚楚，否则的话一片含糊。所以前面也在说，如果说、随便画一个草稿马马虎讲那可以，今天如果说要将这个行教一样自教的话，同样的糊里糊涂的话，那说了有什么用呢？这里所以说在这地方我们晓得，哦，是这个样的。所以说离愿归依，奉为师范。按这么一来的话啊，那当然一定没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了解尽心无色，乃至于离愿，乃至于一步一步的生息的内涵。天然的既然了解的清清楚楚，然后呢归头依靠，而且拿这个作为你行持的准则，师范。这个师范两个字有它的特别的内涵了。以前我们师是什么？私心自用啊，拿自己的想法想这件事情，我现在觉得不对不对。现在是谁啊？是我们的佛大师。因为是我们的佛大师不照着自己的一般的行为想法去做，照着他告诉我们的方法作为我们行持的规范，这样去做的话，当然累劫轻胜了。下面去一步比一步进化，一步比一步的干净。这样因为你的净化烦恼是就是步步超生，自然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的羡慕。这个才是真正他的功德的理由。所以下面的印证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话，如今有人说三皈依弥勒初会解脱生死，此乃出苦海之精粮，粮尽若佛法子皆为。这有人做了三皈依以后啊，说三皈依实际上那个福德就很大很大。第一个不堕落，不堕落虽然不堕落，可是还在轮回当中。下一次到弥勒佛出世的时候，第一会你就解脱生死，哇，这个太了不起了，这个太了不起了。平常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做一点好事情，你可以升天，对不起，升完天又下去又完了。你现在是皈依了以了以后啊，你不但不堕落，而且到下一个佛出世初会，这个意思说这个善种子种下去的，下一次再有任何一个速生因缘的话，你一定解脱。这样啊，所以说这个是出苦海的啊，良尽，良尽，同时呢也是佛出入佛法的阶位，这个是皈依。问题来了，我们大家不懂得，那么也不谈。现在懂得了，认真皈依了，但是我们说好像问题还存在啊，为什么？看下面，但以罪都恶重，轻而慢者，虽真受归，随缘还舍。现在虽然我们皈依得到了这个 很大的一笑，不过前面的罪业很重。无始劫难，那这个力量太大太大了，太大太大了。这个力量就像什么，就像地球在转，那个地球的力量这么大的那一个体积，那么大的 mass， 说你现在一个小小的力量要把它挡住，挡得住吗？绝对挡不住。再加上我们去受规的心是什么？轻而慢，我们并没有拿出全部精神去做，这个是对轻来说。慢呢，并没有全部依照佛告诉我们的方法去做。这个慢怎么是，为什么说不照佛告诉我们的方法去做呢？平常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慢就是把自己看得很高，换句话说，自他对比当中以自己为主而忽视其他的，这样这个情况，所以说又不重视又随顺着自己这样的心情去转。所以就算你得到了皈依，得的时候有，遇见外境的时候啊，又失掉了，又失掉了。因此所得到的，这是一点善种子，它没有办法真正产生了现行的功效，这个是得不到的原因啊，得不到这功效的原因。所以下面有错，那得到这一类人得到了肯定没问题，这种人叫智人。是故智人出受皈依，专心原持，得名皈依，故感善生随俗互助。所以真正的有智慧的人，也许我们觉得哎呀我没有智慧，我告诉你，人人都有这个智慧，人都有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并不是很深很广很远，而是眼前的问题。我为什么这样说？好简单的一个简单的事情，大家想一看是不是。比如说啊，今天遇见了一点点外面的挫折或者外面的损害，这种情况我们要不要保护？要。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地方有利益，我们会不会去求？要。所以当我们感受到眼前的事情对我们受损的时候，我们会避开。当我们感到眼前的事情比我们好，比我们眼睛更好的时候，我们去追求。对是不对？是。可这里边有一个关键在哪里呢？就是它好坏，如果你分辨不清楚，分辨不清楚有几种，有一种我并没有认真去想这件事情，还有一种呢，我获得的这个资料判断的根据不充分。这个对我们普通来说我们都能够做得到，提起精神来仔细的想一想，那前者就可以避免，后者呢这个比较难，但是真正的得到了以后我们也确定可以做得到。所以今天有一个人来说买东西，这个东西便宜的什么东西，你听得蛮好，旁边人告诉你你小心哦，便宜货不一定好哦，然后呢正确的告诉你，指出这个便宜货，实际上你上当的话我们一定不会买，我想我们人人体会得到。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智慧啊，并不是眼前我们都具足，但是呢我们的确具足这样的条件，你只要善于利用的话，我们一定能够做得到。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智人两个字大家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不是在这里忙，为什么忙啊？就要忙这个世间的好处，就希望在世间避掉一点痛苦。实际上对不起，这个世间的苦乐这是个大骗子，你真正的了解了以后的话，你才发现不要不要。 所以这么一来，他一旦受到了皈依以后，说这个才是我要的，而以前一直在错误当中，他牢牢的把住这个，于是专心的圆念这个，这个才是什么的名皈依。这是一方面叫的名皈依，实际上呢，这样才是真的皈依的这个内涵。这个皈依的内涵呢，下面会说，这里我先提两件事情告诉你。第一个呢，得到这个愿体，后面得到这个随行。愿就是发愿的愿，不是你发愿皈依吗？愿体，这个叫皈依体。什么叫随行呢？随后你的行为就跟它相应。我们不是刚才说正皈依是皈依法吗？为什么要皈依法？要因为我们了解了，哎，原来一切的苦乐是根据你的行为如法不如法。既然我现在了解以前这种跟无明相应的，哎，这个不灵光，现在的佛所以能够解决的问题是他这样子如法去做呀。你正式皈依到了以后，当然你不愿意再做不如法的呀。所以说这个情况啊，就是到的愿体的随行。我先把这个名词说在这里。一方面你的业在改善了，马上见效，说马上见效。你们常常有一个公案记到袁了凡先生，他听见云国法会禅师告诉他一些话以后，他想，对，我要去认真去做。从此以后命运整个改变。本来袁先生算他那年的考试都是考第三名，考了第一名，多少年来第一次不准，对是不对？那这个问题就这么现实。实际上如果说我们真正了解的业的形象，你不要让算命先生来算，你自己把佛的那套东西摆在脑筋里清清楚楚，你一个念头一动，你就晓得我现在这个是走哪里去的，还是跟着老的转，还是跟着新的走。所以自教他为什么这个条文略得这么严密，就这样，就是摆在这里让你看，一看你就非常清楚，就这样。袁先生对这个道理还并没有那么明白哦，这是什么把那个供骨摆在里，而且他这其实说得很清楚。来了以后啊，我虽然要做啊，还常常啊无时以来的习气，有的时候醒的时候虽然这样，可是啊脑筋糊涂的时候还做不到，他已经见了个功效，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应该啊应该深切检讨的。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对这个正式的内涵啊并没有正确的了解，那么在这里呢要把它善巧的把握得住。这个是业改变了，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个好处，哎，善生随俗互助，这个善生马上来保护你，这个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经论上面说得清清楚楚，说得清清楚楚啊。我这地方啊说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啊我记忆不深，但是这个事情是绝对正确，可能出在《优德古鉴》是哪里，平常我常常翻的就几本书，就《优德古鉴》啊，《历史感应统计》啊，那是《感应变汇变》啊，那个实在太好太好。再不然的话呢，翻佛经当中像《杂报章经》啊，《杂譬喻经》啊，这些。他就说有一个人呢，他眼睛呢，他眼睛呢能够看见鬼神的。那么那一天呢，他在这里家里边的话，诶，他就看见前面有一个人走过，那个前面人走过的时候，那个人呢就是匆匆忙忙的走过去，但是走过去了他发现这个人的后面呢跟一大堆的这个恶鬼啊跟在那里跑，诶，他这个心里面呢这个非常惊讶，他注意了一下，嗯，这是某人。然后呢这个人呢过了一些时候又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啊，他因为事先注意了，所以看他，结果发现这个人跟的是这个恶鬼都不见了，善神，而且这个人呢、啊，这个、心态、那个、面貌什么等等啊，完全不一样。他就觉得很奇怪，马上就引出去，又把他招呼，说：“哎，说跟他谈话。”那么这个人也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么夜里啊跑得来，怎么跟对我问长问短呢？这样。他就说了，你刚才去的时候后面跟着很多恶鬼，现在回来的时候都是跟着善神，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哎呀， 他就大他这个瞪就一下深叹一声，我本来要去杀一个人，为什么要杀他呢？那这个人呢，我帮了他这么忙，结果呢他最后啊反练无情，还反咬我一口，就这样。所以他实在心里面呢忍无可忍，几次三番，而且他决心呢要就给他干了，是，所以身上面就怀了一个刀，结果然后呢就跑了去，就跑到那家家里面去的时候，看见这家家里面呢上有老母，然后呢妻儿子女一大堆，一看他心里面就不忍心，想了半天，哎，我弄他一个人小事情，一家这不就害了吗？那想了几次三番，算了算了，这回就忍下来了，就这样。那几次想忍忍又忍不住，忍忍最后说好，因为他看见他的小下面这么年幼，中间那个太太上有老母，而在家里面他的确对这个家里面照顾得很好，他就想这个人大概不得已，好，算了算了，他就回去了。回去的想想，哎，今天总算做了件好事情，就这么心念一动，他自己不觉得，但是那个恶神，这个善神马上这么大一个转变，何况你是皈依，这皈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好处？这个内涵还没有说清楚，到下面呢，我会仔细的讲。上次已经说过了，要其四受，要其四受，就这样。然后呢，这个里边呢有它的特别的内涵的，这个就是遮见皈依的殊胜的功德。既然下面我在下面的慢慢的说下去啊，再看下面归经以由缘，以诸道俗有识之徒皆须皈依三宝，请求加护所得功德，无有限量。道出家人，俗在家人，不管是出家也好，在家也好，他只要真正有见识的人，都应该都需要皈依三宝。这一点说起来很遗憾，本来佛法是最究竟圆满的，而且你可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在任何一个角度去看都是最好的，教育来说它最好的教育，医学来说它最好的医学，科学来说它最好的科学，这样。所以如果佛在世的话，在医院里面大家一定觉得他大医王，跑到科学界他一定是个大科学家，这样。那么当然在我们这地方是我们佛教的大师，如果是政治上面，那他是个政治领袖，佛就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真正的内涵这一点我们这里不细说，你了解了这个道理，看到了事实以后，我们一定都会皈依三宝，就求他的加持互助，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功德无有限量。这个无有限量的确是无有限量，的确是个无有限量。那么我发现文字说完了以后，下面再来解释这个为什么无有限量的内涵。七种欲界前已受归，不放重受，从感无作，善恶己而戒也通知。除了这个归以后，还有呢还对戒来说也是如此。其中的话就是从是五戒的啊，优菩萨优菩夷这么开始啊，一个一个算上去啊，一个一个算上去。然后呢除了优菩萨优菩夷以外，然后呢沙弥沙弥尼变成四个，色绰摩罗变成五个，比丘比丘尼七个。什么叫色绰摩罗呢？就是个女众出家，刚出家的时候说的叫沙弥尼，男的叫沙弥，然后呢沙弥在上面去的话，或者是比丘比丘尼，这个男的沙弥够了条件就受具足戒，女的她还要经过一段时候，原因是也许她在家的时候怀了孕，那么出了家以后，如果说不经过一段时候，到那个时候人家是因积险 在家是应该的，出了家你怎么还可以这样呢？所以他一定要经过那段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叫射穿摩诺。所以这个切中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切中啊，从他的戒已经受了皈依了，然后呢下面呢再重受，这个重受的重感，这个重受重感呢在上一次也说过了啊，善恶继而戒也通知，戒跟他一样，若未受戒，自得但受反邪善归，日必六时，随时便受，显归三宝，自是不悔。上面说戒，下面呢不受戒怎么办呢？哎，直得到叫但三归，这个三归还有一个名字哦，反邪三归。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的，这个真正的三归一定要在真正的内涵上面，这个才算是三归，这叫反邪。然后呢，这个邪跟正呢，我在后面的忏悔当中啊，再来细说它。皈依完了以后，照着正规的状态来说，他还要日必六时，每天呢有六次，随时变受，他每天至少六次，而且呢，除了这个以外，遇见逢缘的时候，一定想我是皈依了三宝的，我是皈依了三宝的。那这个六次怎么算呢？我告诉你，印度算的十法跟我们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算是十二个时辰，印度算是六时，昼三夜三。现在世界通行的是24小时，换句话说，这是一整天。可是刚开始受的人皈依的人呢、啊，因为这个无始的恶业很强盛，因此啊，他随时提醒。那么这个随时提醒呢，就是说白天一共有三个时段，一开头第一个时段一起床，哎，我是皈依三宝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这个时段过去了以后，中间那个时段就做工作了啊，我是皈依的。然后呢，下面做了告一段落，下面又是这样，晚上亦复如是，这么个严峻法，这么个严峻法。所以正规的来说的话，皈依了以后，他每天呢一定要六次。那么以我们来说呢，是你可以方便早上一起床，张开眼睛第一件事情。我是皈依三宝的人，这平常怎么办呢？上了起床了以后，就照着老习惯，照着老习惯，诸位的老习惯究竟怎么样？那是个人自己知道，个人自己知道。那现在呢？不，改过来了，改过来了。以我所受的这个教戒来说，我的师长告诉我，是当你醒过来了以后，如果说你很清楚的话。第一个念头马上翻起来，坐下来，你想想脑筋里面想，正见在不在？什么叫正见呢？什么叫正见呢？是真正的如法皈依否？就是这句话，就是这样。如果不行，马上忏悔，怎么我掉掉了？不对，然后就坐在床上告诉自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是一个皈依的人，所以下来的行为是跟他相应的这样去做。然后再洗脸刷牙，第一件事情，如果有佛堂，在佛堂前面上香上供礼拜，没有，然后呢洗完了合起掌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如果说念佛的诸位，那么就是摄气念佛，这样才是。早晨忙完了就上班了，出门之前，再不然呢就到了办公厅以后，进来第一件事情啊，我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事情做完了回去之前，或者回到了家以后，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到了家以后，晚上就这样做。那么要日夜六次这样，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里大有文章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平常我们现在说这个念佛好像啊末法啦，那只有念佛啦，好辛苦，念了半天能去的不太多， 为什么原因大家弄大不清楚，在我们的概念当中是得了一心不乱就好，不得一心不乱这个不安全，究竟的内涵不太了解。现在这地方我们很清楚，决定一切的是业，而业的主导者是两样东西，或者无明相应的这个无明，或者正知相应的正知见。既然我们现在希望的是要解决一切苦，得到乐，然后呢，苦的原因是什么？无明。乐的原因呢，就正知见。当你正知见在的时候，那么这个邪见欲持当下一定没有。如果这个欲持现起的话，正知见一定没有。所以一切苦乐的真正的主导就在这里。你了解了这个皈依的本质，这个说皈依法是这个。这刚开始的是力量不强，所以你做任何事情想一想，我现在干什么？要这样去做的。如果是你以这个心情去做的话，那事情就好办。你洗脸，洗脸也在增长功德；吃饭，吃饭也在增长功德；上班，上班也在增长功德。24小时都在增长功德，怎么不升人天？怎么不得往生？你了解了这个，怎么舍得不去昼夜六时都要去做呢？而且呢，随时变瘦，一言警惕一下，我要这样努力。所以经论上面这么说，受了皈依以后做任何事情，你就想想，哎，这个佛法告诉我们怎么做的，我现在要照着他去做。平常的时候你日常生活已经了解了，主要的事情还要仔细的去检点一下。如果真正出了家在佛门当中的话，他同样的佛门当中做任何事情，第一个一定问，哎，戒上面如何说。这样，所以在这一点呢，大家不太清楚，不过我要同样的提一提啊，真正的如法的这个誓愿一定说，先查查律。尽管一等一的大法师哦，这个律不通，对不起，他一定要有一个意志的这个律师在那地方。不要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就在印度，你看玄奘大师当年在印度的时候，后来到印度到最后一段时候啊，所以这个像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是超岸式的那个守住，那时候佛法到最后在印度最兴盛的最了不起的已经不是罗兰陀寺了，叫超岸寺。凡是寺院当中的大众，那个都是了不起的大善知识哦，那都是了不起的大善知识哦。那个大善知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这种大善知识，任何一个搬到我们中国来都是最了不起的鼎鼎大名的大祖师。这么多的人在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一定说，哎，首先看看律上面规定对不对，不对不可以做，这个样的，这是我们应该清楚的。这样，所以说日币六十啊，这样的戒随时变瘦，也说明什么啊？献贵三宝是自私不悔，那正说明换叫这个现象很明显的，他一定安住在这个上头，这个是自己要的，绝对不再回头走以前的老路，这个在他的特征，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绝对不是别人叫我们做的。现在一般状态当中，人家来拉你，某人啊，皈依三宝正好啊，那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正确的了解了这个三宝的内涵，叫你不皈依，叫你不去做，你愿意不愿意啊？当然不愿意。现在眼前那个好事摆在这地方，我说我不要，我要坏的，谁愿意做这个事情？问题就是我们并不了解如理如法的了解，这是他的真正的重要之处。那么这段文这么样说了一说，下面呢，贵经又云，这个下面这段呢，我不细说，因为这个文字很容易懂。如三生经云，若人受三字规，所得果报不苦穷尽，如四大宝藏千年之中运出不尽。